怎么结束了？他是不是对我没有感觉？
想延长欢愉时刻，回应另一半的爱吗？哈鲁 Slow Fuck 慢慢爱，男性机能延时乳膏，让快感与时间同时加倍，撑更久，爱越深。
结账输入折扣码 Slow Love， 享哈鲁韩春官网全馆九折哦。
点击资讯栏连结，体验至高的爱。
有些在开花葬，然后我就一个一个去闻，有花的我都去闻。
你好像变态哦。
哎呀，就有花、欸，然后那边享受一下它的那个花香。
戴上耳机，开启声音，给你聆听新世界，听周听五天，天天新单元，夜夜听不完。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卡卡春咖啡吧，我是倪晨，
我是木板。
哇，好久不见啊，过了一个年，卡卡春我们回来啦。
Yeah.
不晓得大家在过年期间是不是有在思念我们呢？还是没有？大家很开心的在吃好料，然后喝咖啡这样子。
不晓得哎、欸，这是不晓得，
不晓得。那木卡老板，你过年期间有去哪里玩吗？或者做了什么事吗？
过年期间哦，就家里事啊。嗯，
家裡
也没什么，对，过年嘛，就有家人到处串访啊。
哦，
反正有家庭的不就是那些事情嘛？
哎、欸，对对对对对，这么讲也没错啦齁。
对啊，就有时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这样子，一定要去一些地方，然后走一走、哦、这样。嘿，
讲得很哀怨呢齁。
没有啦，就有一句话嘛，初一早，初二早，初三睡到饱。可是我没有想到每一天我都很早。
真的假的？你是真的是满满的这种亲戚拜访的行程哦、喔
啊、对，然后可能临时又要去哪里啦，干嘛干嘛的，这样真的是很烦。
那你们家应该是地方望族哦，算是地方人士这样子。
没有啊，就上一代生的比较多、啊、
对，因为像我这一次的过年其实蛮不一样的，因为、今年我过年是跟我老婆回她娘家过。从除夕之前我们就回他的娘家，那他的娘家在阿里山，所以我这次是在阿里山过年、嗯、就没有回我自己的老家，我们是等到初二才换我回娘家这样子。
OK，
对，那因为去阿里山嘛，所以不免俗的、嗯、我自己就会很想要去看看阿里山的咖啡。
哦，
那我岳母呢，他自己就是有种了大概100多棵的咖啡这样子，所以这次回到阿里山，我就有特别跟我岳母说，欸，我想要去他的咖啡园看看这样子、
嗯嗯、
因为之前不是说没有看过、嗯、但是大概都是那种经过然后瞟两眼这样子。
OK，
那因为这个时间点其实差不多刚好是咖啡结果的季节。
对对，
所以我就想说，欸，那我可不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咖啡农，然后去采果实啊什么之类的。那我岳母就说好啊 ，OK 啊，然后所以后来我们就大概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去务农，讲务农好像是在抬自己身价，也没有，我们就是去体验啊这样子。
你有没有觉得很累？
因为我们不是真的，因为一般你如果真的在采收的话，你应该是要一直不断的在采收工作嘛。
啊，
我们是边采边玩，然后这边拍照干嘛的，所以 是不会到累这样子，就是
反而比较有点乐趣的感觉，那种田间生活，采采泥巴。
就像王美在咖啡园摆拍这种感觉这样子
啊、哦、可能好的
才5分钟拍15分钟这样子。
OK， 还要换装。
是没有换装啦，但就这边体验这样子。
OK，
那
OK，
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接触咖啡这么久了，但像我因为我算是不是业内的人，然后我是一个、喜欢喝咖啡，所以我的接触咖啡的脉络一直都是从最下游再慢慢往回推回去。比如说一开始就只是喝，然后后来开始去接触到冲煮，那可能、入卡卡城咖啡吧之后，就更去了解更多产区啊，然后手豆啊，然后或者是木卡老板会跟我们分享一些生豆，然后感官这种，我是慢慢这样子去把这个不同的区块慢慢补充补齐起来这样子。
是，
但是我其实一直对生豆或者是庄园的概念是很缺乏的。就是很多时候你都有听过、比如说你知道艺妓是个品种，
对，
你也知道艺妓不是个纯化品种，
对，
但是你还是没有真正看过艺妓跟其他品种它的果树果实长怎么样这样子、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 产区之旅就让我打开了我在这一方面很大的一个视野。那像木卡老板，是不是之前你有去参观过屏东那边的咖啡庄园？
哎，屏东的应该是这样讲，我去庄园，
嗯，
我从台东的里面就有去过了。
哦，对，最一开始的时候，
对，那个真的是开车，你知道吗？刚好那一条路哦，
对，
只能有一台车子可以过。
这么小条产业道路，
对的那一种路，而且是没有孔大巴嘎，你知道吗？
啊啊，
就是
那种山坡小路。
对对对，它并不是所谓的
道路，
对，它不是所谓的道路，它没有柏油，好一点有水泥，
对，农业的田间小径那种感觉。
对，坏一点就是什么都没有，然后就是一条啊、哦，可能看过去就是哦，这个有车子经过这样子的一条、嗯、没有长草的路，或者是轮胎有轮胎的痕迹，中间长草这样。
嗯，对对对对
对。那去的时候，我是觉得蛮一开始去我很蛮震撼的啦。
嗯，
以前去的时候还蛮震撼的。对，那以前不知道嘛，就穿那种慢跑鞋去，要滑的要死。
哦，没有穿那种务农的，下面橡胶很厚的那种。
对，他们说至少都要穿雨鞋这样哦。但我是没有穿雨鞋，因为后来就是会有买登山鞋这样。那去的时候都会穿登山鞋。
其实我这次也是穿休闲鞋去而已，可能有下雨才会滑吧。没有下雨，我那天我是觉得没有到特别滑了。
哦，因为我去的时候下午三点就，两点多就已经云间带就已经。就湿气就很高了，这样。
对对对对
对。对，那去的经验上，屏东跟台东的经验都，一开始去的时候，去台东的是蛮震撼的，因为那真的是原始的状况比，屏东的还要来得更强烈。
那是大概几年前吗？
哇，大概几年前啊？我2018年回返乡嘛，所以是2015、16年左右
，OK，
对、
哦，那很久了哎，
对，非常非常久了，所以
八九年前，
所以这次去屏东，其实我也是，我想说屏东应该比较不会有那种的状态，所以我其实这次上去庄园的话，我就真的是穿慢跑鞋了，但是还是会滑，对，因为它还是有纸皮嘛，还是会滚这样子，对，还是不太好走，对啊。我自己在屏东的感受是这样，很心旷神怡。我觉得有机会，大家可以离开都市啊，然后离开很多的 building， 然后可以去，不管是你去山上还是去什么地方，有自然的地方都会很舒服。我个人是很喜欢。对，
这也是我想讲的，就是我们之前讲过嘛，其实台湾算是一个。去产区很方便的国家，因为今天如果对于咖啡爱好者来说，你想要去、伊索比亚、中南美洲、第一个你可能交通不是那么方便
哦，非常不方便哦，非常
对
对，
再来可能还会有一些卫生的问题，不管是饮食或者是疾病，那甚至还会有治安的问题，所以其实今天一个咖啡的消费者，终端消费者，你想要去溯源去看到咖啡的庄园，在其他的国家我觉得都不是那么的友善、但在台湾我觉得是相对 很简单也很友善的一个地方，所以其实鼓励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机会的，因为现在台湾咖啡产区真的蛮多的啦，应该是到处都有，老实说、对，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去看看咖啡园，然后去跟咖啡农们聊聊天，然后聊聊他们的种植啊，聊聊他们的后制处理啊，其实我觉得这是在台湾的咖啡爱好者一件很幸运的地方，就是在这边。
对啊，而且我觉得治安的话呢，可能会有危险的话是猴子吧？
你说在台湾吗？
对，会遇到猴子这样子。对，
你有遇到吗？
是没有遇到啦，但是如果在台东会有啦，在台东有看过猴子跟山羌啊，很讨厌山羌，我很讨厌山羌。
三枪怎么叫？
就是嘎嘎嘎的叫啊！
干！
我一开始不相信，你知道吗？我一开始完全不相信。但是我上去的时候，那一次上去呢是下午，但是我们是待到晚上才离开。
嘿，
然后就听到一直有妹妹干干，我想说，
所以你有听到、
哦？有，我有听到，我想说奇怪了，
OK，
为什么有人？我们这一群人素质应该是还不错啊，怎么会一直连
干干？
对，连续的在干干干干干。然后我想说，这是怎样？然后那个姐姐就说：“阿姨啦，啊，现在是该叫阿姨了。”她就说：“啊，那个是三枪啦，每天都这样子啊，每天都这样子在那边叫，
很嚣张啊，跑到门前呢。”
对啊，很嚣张哦啊！等一下会猴子，
猴子也是会去吃咖啡作物的
哦，会哦，还有那果子狸也是哇！
对对对，果子狸其实就跟麝香猫咖啡的概念是一样的、啊。
对对对，你会直接看到他们直接在树下有他们的成品
排泄物上，
嘿，排泄物对，经过他们的肠道发酵的东西，这样
特殊处理法。
对对对对对。
那老板，你去庄园看了，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收获？比如说，看到了一些品种啊，或是处理法的，是可以来跟听众朋友做分享的。
因为这一次我去屏东的话，其实那个庄园哦，那个庄园里面其实种了蛮多的，例如说，最基本的叫铁皮卡
啊，好，台湾最常见的品种。
对，因为刚开始在种的时候，就那时候还是日治时代的时候，在试种的就是一大堆铁皮卡。对，那后来才开始，有其他的种进来。不过其实最一开始留下来的，或者是说，有老人家说，他们也有种过咖啡啊。
嗯，
哦，那些基本上拿去验都是铁皮卡。
对，
对，都是铁皮卡种
老长。
对，有些还甚至长到两层楼高了。
哎，对，我靠，
这很高。对，我那时候在台东的时候，我看到哇，怎么那么高啊？它是灌木丛哎，它是灌木性的，
对对，
这种
变成乔木了。
他说：“哇靠，怎么那么高啊？”他说：“对，这个就是当初试种到这边，然后都没有人。之后就因为咖啡有，就是有一段时间它并不是经济作物的时候，就荒废了嘛。
嗯嗯嗯，
对，所以就没有人去管它，就长得那么高了。这样，对。那这次去屏东的产区，他们是有做比较多的管理的。”它的园区里面就会有种 SL3428 嘛，齁，那铁皮卡是基本款，就不多说了。
嗯，
那还有其他的就会是他们就尝试着种一些比较特别的，例如说橘生波旁，
橘生波旁哦，
对，而且是现场就看得到它一个结果就是波旁的身体，然后它是橘皮的，
这个我没看过哎，
对，橘皮的这样子，对。那当然也有艺妓嘛，艺妓是一定会有出现的，对，
最知名的品种，
对，最知名的品种也会种在那边。对，那当然有一些东西我觉得是蛮特别的啦，就是说在他们的种植条件里面，他们从一些例如说叶子现在一看过去他就知道说这个树缺什么东西
哦，缺什么样的营养素，对不对？
对，他们真的很厉害，就是我觉得
叶子黄黄的啊，
叶子
什
么样
啊，黄黄
的啊，对对对，有
线条啊，
嘿，然后就说啊，这就缺什么啊，等一下就要加肥料了，这样，或是加什么东西，
缺钾、缺磷啊什么的。
对，然后去的时候，他们还会介绍哦，你们这样看过去旁边的石头都是翻这块土地翻出来的，我一看，哇靠，
哦、
一面墙哎、
欸，所以屏东那边他们也是要做整地的，
那一定会做啊。理论上都会做，
没有 有一些如果是在山上那个，他不见得会做整地啊。你可能那块地要够大，因为整地的费用应该也不便宜啊。
不便宜啊，他们说不便宜，然后也蛮多时候是自己也下去一起整。
嗯嗯嗯嗯，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在投入到所谓的种植面这个角色的时候，我是很 respect。
真的真的，
因为实在是太难了，我真的觉得你有一块土地，然后你要整，然后要种这么多制成的，这么需要细心照顾的所谓的龙胆科还是茜草类植物，
茜草
这个东西，它真的是比很多作物还要难照顾。
对，因为像刚刚讲到整地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下，
对，
就是整地它就是会把土地底下，它可能挖到3公尺，把里面的石头全部挖出来。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因为如果它在里面有很多石头的话，因为咖啡的根会一直往下长，那它差不多可以长到3尺。
是。
那如果它一直遇到石头的话，它的根去分布的话，可能就会比较不好，就影响到它的后面的发育。所以比较讲究的农民们，他们就会去整地，然后把里面的石头全部都挖出来，为了让咖啡可以很迅速的往下扎根，收成的时候可能就可以比较快就达到很好的水准，这样子。
是。
那 另外刚刚像莫克老板讲到，就是说农作物这个概念，其实我觉得咖啡是一个很特别的农作物的原因，是因为大多数啦，其他的这种不管你种蔬菜水果，你基本上你会面对到的就是你的盘商，
对啊，
然后你也不需要做太多的后置加工，但咖啡农很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除了会面对到层层的这种消费者以外，他们也是有可能会面临到终端市场的，比如说像咖啡店家，甚至是一般的消费者，而且他们的农产品基本上不是直接在卖他的咖啡樱桃，而是他是必须再把它透过后置的处理，然后甚至在烘焙，所以它不是一个单单我种了之后出来卖掉就好的事情，它这个环节流程其实是有很多关卡都要去打通的，这个是我觉得咖啡农真的很厉害的地方。
我其实在前一阵子，就是我开工作室之后啊，我常常会收到有人问我能不能帮他们烘咖啡豆。
小农吗？
小农，或者是他们去山上玩，然后就买了人家的咖啡豆
啊，买生豆，
买生豆。OK，啊、好，很多很多
很多。
然后有时候我拿到的时候，我都跟他说我不要帮你烘，我说这个烘完不好喝。然后他们就答，
看起来就很多瑕疵的感觉吗？
对。然后我就问他说，这个咖啡农他们是不是真的没有，他们是不是下水然后捞捞尾就然后就脱壳抛光了，他说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就是去山上逛、然后就看到路边有人在卖，他们就买了、对，然后以前都是用平底锅炒就很累，然后忽然间看到我这边有一个、有这样的设备，他说进来问一下这样。对，那我的确遇到非常多
非常多
非常多、
我觉得现在应该比较少了吧、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自烘了。
没有，现在真的少很多。问题对，这个待会再探讨。我要先讲完我目前遇到这个状况。
好，
非常多。好，拿过来的炒出来都阿萨布鲁的。
嗯，
我已经用尽全力去救了，你知道吗？
使出你的洪荒之力也是无力回天，
无力回天。有人跟我说，那我要喝浅焙的。我跟他说，你确定？OK， 好，第一次嘛，他拿一公斤，我炒一个浅焙的给他，然后跟他说浅焙不好喝哦，但是我前照收哦。不要紧，不要紧，嘿，不要紧，不要紧。
哦，他也是很有时间精神呢。
对啊，他说不要紧呢，然后结果第二次来的就逼啊，就翻脸了，就说
真假的。
对，哦，你讲嘿，真正浅焙不好啉呢，
这样不算逼命啊，这样他只是接受了你的说法。
他没有，他还是有点靠塞的，说啊，把人讲啊，那嘛是讲浅焙，然后我就有点傻眼，你知道吗？
哦、
就说哇，
他觉得是你的问题就对了。
对。然后呢，我就烘进去一点点，我就烘深一点哦。例如说，可能到中焙了，然后他就满意了，他说：“哦，对，这里味的是英共的浅焙啦。”
哦，你的浅焙不是我的浅焙啦。
对，然后我傻眼呢，想说，靠，那浅，我就跟你说，我们的定义的浅焙就彼此定义不一样嘛，
真的真的。
然后他就被一些人耍着，我自己觉得他的。他们接收到的讯息有点落差了，我个人觉得有点落差。
对，他遇到玩家啦，
对，
不是玩咖啡，是玩客人的啦。
不好说，我不能这样讲哈。
OK，
对 ，OK 那。那后来就是经过了很多这种的来回对抗之后，我就发现，在屏就是在产地。我目前人住屏东嘛，那我遇到就是他们的确会有一些人，他们在山上种了咖啡豆、咖啡树，然后自己自产的一些咖啡豆，然后就拿来卖，然后这些都是一些可能比较上一老一辈的人他们在种，对，他们就觉得说啊，咖啡就撒下去，咖啡树撒下去，它就会长啊，长了就收成啊，收成就是看别人怎么做，他们也怎么做啊，
确实，
但是其实那样弄出来的，我一摸我就知道说这个养分不够。
你说生豆摸得出来哦？
生豆摸得出来，还有怕爬，你知道吗？就是有点
怕爬是什么意思？
就是有点空心蛋的感觉
哦。
然后
感觉的不太密实，不太
扎实。对，就它的密度是有点很像里面是空无一物的，就是
懂了。
就是例如说你进去一个房子有没有？如果是实的有没有？你去敲墙壁，它是咚咚咚。但是如果它是包了一个东西，就是有点砰砰砰。这样的概念，然后就几次之后，有一个客人他就比较有趣，他就问我说：“你说这怕吗？
这不是怕，这是帕卡玛拉。”
嘿，台湾也没有巴卡马拉，目前啊，我知道的是不是？
有啦，有人有种，
就是我知道，目前屏东拿过来都不是巴卡马拉，这样。
OK， 好，
因为巴卡马拉看得出来啊，
很大颗，
很大颗啊，嘿，如果看到巴卡马拉会很兴奋，我说我这一堆贝，我马给贝
，OK，
对，问题是。他拿过来的时候，我就说这个怕爬呢啊，我会烘深一点哦。他就说他又很坚持要烘比较浅嘛，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就直接拿最差最差的所谓的我商用的，例如说一般那种大众商用的、
早餐店的
早餐店的这种的商业豆子，我说这个应该是商业在国际市场上就是叫商业豆，
嗯，
我就放在桌上，我就叫那个人听。
嗯，
一样的高度落下来之后的声音，
嗯，
然后他就说：“哎、欸，今天我差嘞。”然后我就说：“这个东西多少钱？你那个一公斤现在都要一千了。”
嗯，
啊，我是觉得我这批帮你炒完之后，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真的这样跟他讲啊，我说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嘿，如果你跟他是很好的朋友，你讲哦，哎、欸，不要紧，我不会讲。
嗯，
啊，不过你那是讲你要啉较好的，你有别的选择。嗯，你有别的选择，这样，
嗯，确实，
对，你有别的选择，那或者是说，你真的要去找认真种的农民。
对，这边要澄清一下，我们不是说台湾的咖啡农品质或什么都不好，而是
对，
因为这个东西现在太多人在做，所以难免就会有一些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对，
你要怎么样去挑到好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教学相长，就是因为有些不是他故意要做不好的品质，而是有些时候他可能他也没概念，因为他不是终端消费者，他只是用传统很生产者的本位的概念去做他想做的事情，但他其实也不知道这东西其实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一些。技术或者是消费喜好这样子，
对，他是需要被照顾的，
嗯，
但是有时候因为游客不知道，然后去山上，然后看人家在卖农作物，然后他们农产品不是农作物，农产品，那他们就觉得说，哎、嗯欸，好，那买来试看看这样子。
對，
那当然他们多买个几次之后，我觉得就会有经验的了。
对对对对对，
对啊，我觉得
这个就像
经验的。
这就像我朋友都会跟我说，哎，那你去咖啡园，那你有没有在那边烘豆啊？就是现场烘啊，什么什么的。
哦、
对，就是他们的想象就是，哎，比如说你可能就是拿个锅子炒一炒啊，或是拿个炭火烤一烤啊。但其实不是啊，哦、因为烘豆也是烘豆的专业。但是很多时候人家的联想好像就，哎、
啊，
你采下来的弄一弄，烘一烘，是不是就可以喝到你的这杯咖啡了？这样子。
理论上是不行啦，理论上是没有办法的。
啊、对，但消费者很直觉，他们可能就会这样想象嘛。所以这个其实是，咖啡这个。产业就是它是环环相扣，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很专业的，那
是
全部都把它组装起来才可以变成我们消费者面前这一杯很好喝的咖啡。咖啡圈最喜欢讲的嘛，就是从种子到杯子嘛，那其实我觉得台湾真的是可以一条龙去落实这个概念的国家。
是，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从庄园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因为其实在地的小农们或是青农他们都很努力的去做一件事情，就是校正老人家。
哎、欸，对，
校正老人家，你知道吗？嗯、就是因为对他们来说，咖啡树就是以前他们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撒下去就可以长大的咖啡树，不免再搞缸啦，不用这么麻烦。
嗯、
对，但是其实你看，装整地要挖三尺，接下来要养地，
嗯，
对，你要先养猪、纸皮，然后。对，然后之后呢，可能还要有一些相关的设备，例如说，干燥机、烘干机，
在后置的部分。
对，然后如果自己还要烘焙的话，又要再投资烘焙机。
对，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广泛的一个一条龙作业啦。
像老板刚刚讲到返乡青农这件事，我觉得其实、以台湾来讲，其实现在我觉得很多的。Q grader 其实都是咖啡农，蛮多的啦，我觉得
蛮多的，
因为他们就是种了咖啡之后，他们也想要知道到底我的这个品质是怎么样嘛，所以就像我们我是从下游慢慢往上游去接触，那他们相对的，他们也会从上游慢慢的去往下游接触，所以他们会去上课，会去考证照、考杯测，然后拿 Q 的证照，
嗯，
然后他们也会去学烘焙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不管是我们从下游往上的，或是像生产者他们从上游往下的，他们大家其实都是很不断的在让自己的整个水准都是可以提升到一定的程度的。
对啊，所以有时候人家会嫌说，哎， 一包豆子卖多少，好贵。
嗯，
对，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可能背后投入的东西是大家无法想象的。
嗯，所以其实必须想办法走出国际市场啦。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台湾咖啡这几年各个庄园在努力的部分都还蛮不错的。
真的，
对，就是说，哎，它的这样的一个风味，其实跟国外来相比，我个人认为，因为像这次我们去庄园了没有？哎，我们就有喝到一些发酵法，就一些发酵的方式，
特殊处理吗？
哎，还没有到特殊处理，它只是说制程不一样哦，制程的方式不一样。嗯、但是豆子是
桶、嗯、先晒再怎么样，还是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对对对对，就是说先可能基础流程做完之后，可能是先水洗之后再发酵，还是先发酵、嗯、整颗发酵之后再去做水洗，然后最后再去通过和抛光，然后然后到一定的干燥度之后呢，再把它收起来，然后最后放一阵之后再做烘焙。
嗯嗯嗯
，OK， 好，重点来了。重点来了，味道完全不一样、
欸、哦，你是说他在后制这件事情上加了很多可能不一样的手法或者是他的巧思，然后后来豆子的风味就完全不一样。
对，豆子的风味它就会有一些些的差距，但是其实喝得出它的豆子本身的微气候的风土味，喝得出来、
哦
哦、喝得出来，
所以也不全然是后制风味把它盖掉了这样子。
不全然、欸、不全然、嗯、但是喝得出来是两个发酵法不一样的状态的时候，其实会知道说，好，那这边的微气候的环境适合怎么样的发酵法，
嗯嗯嗯，
的后制的手法，然后去做这个产品，然后让这产品可以表现得更好。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蛮积极在
尝试，
对，在尝试的，因为说实在的。喝习惯国外豆的人应该也会发现一件事情，是这几年的豆子有点奇怪。
哎、嗯，怎么说？
因为气候变迁，第一个开始欠收了。
嗯嗯嗯。
OK， 欠收了，然后可能有些新产区，因为其实我们目前是消费者，但是其实产地他们可能在3年前就已经面对的事情了。
嗯嗯 嗯， 嗯，会递延让我们感受到。
对。这件事情是递延的，就是消费者的感受是递延的，但是其实在就是在产地他们是提早在预备这件事情，
对，
预见的、嗯、对，那这几年会比较动荡，我个人觉得，因为光气候的升温，整个后制的时程，例如说可能需要晒几天的，因为气候太高了晒不到，那制程就因为他们的这个变动，干燥度已经到了，可是他们以前可能也假设晒6天，
嗯，
但是现在晒3天
就干了，
干燥度就已经到他们的设定了。那你要收还是不收？
那应该是屏东真的比较热哦。
没有，就是连国外也在遇见这件事情哦。
OK，
对，连国外也在遇见这件事情，那更何况是台湾也是在正在遇见这件事情啊、哦。
嗯嗯嗯。
对，所以
因为日晒基本上就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就是因为比如说会不会下雨。
对啊，其实应该是说水洗或是后制处理的时候都会遇到这件事情的、
啊。嗯，
对，都会遇到这件事情，所以我自己所知道就是还在努力的农民们，他们都很努力的想要把这个变因控制下来。
嗯嗯嗯，的确，
对，想要把它控制下来，所以在山上他们可以看得到两件事情正在做，在我在屏东看到的是。在想办法说确认哪一种品种适合这一座山头，
嗯，
对，就是说，哎、欸，我也来种一季啊，我也来种绿顶一季啊，来种鹤顶一季啊，未来种 SL28、SL34 啊，然后坡旁啊什么我都来种，
对，
确定的哪一个品种在这个环境里面的纯化度搭配的最好之后、嗯，他们才会大量的去做更深的种植面。
因为坦白讲，台湾咖啡的这个精致农业，我觉得算是刚开始而已。坦白讲，所以因为咖啡，你一个种子，你假设啦，你今天配出一个你觉得很强的品种好了，那它必须再把它种出来，再经过它可能也许2代3代之后，它品种才会慢慢的稳定下来，
对，才会成熟。
我们现在在这边讲的云淡风轻，但这可能都是几十年的事情。
是哦，
所以现在的人，我觉得真的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所以现在的这些咖啡农们，他们这么积极、这么用心的在做各种的尝试，不管是在田间 然后育种，或者是在我们刚讲到的后置处理，他们现在做了各种，其实我觉得会让我很期待，也许未来二三十年、三四十年之后，台湾的咖啡在世界上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位置跟高度。
其实 我有喝嘛、
嗯、
那我们除了去农园看，然后他们会介绍、他们怎么种植的，然后怎么判断、这个树的现在的状态，然后嫁接的方式啊，
嗯嗯嗯，
然后还有什么树的性状啊是什么。
对，
其实 每一种的品种的树的性状真的不一样，光看叶子然后枝干、都不一样。
讲到性状这件事我也很有感，就是因为以前、比如说我们看第四波精品咖啡学，然后或者在 YouTube 上可以看到很多影片。
对，
那就书里面就会讲啊，什么绿顶艺妓啊，褐顶艺妓，然后是长节尖啊，短节尖。
对，
你知道以前在看这个文字的时候，就是
没感觉。
对，跟看文言文没什么两样。
对对对，没感觉。
对，什么长节尖、短节尖，然后绿顶、褐顶什么的。但是真的，你去产区走一趟之后，你就会突然哇，这些东西都在你的脑海里面有画面了，然后就活过来了。这个也是我这次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跟一个怎么讲启发吗？这样子
算是有感啦、就是说有一种很深的体验哦。原来以前在书里的文字的，然后变成如此的4K 画面，哎 ，8K 啊，好不好？8K 画面这样。
Okay.
对，因为我们人眼还是接受到比较多东西嘛 ，8K 的画面、嗯，然后 3D 立体的，
对，然后
无感的
香气，
对，哎，讲到香气，
对，
书上有讲褐顶跟绿顶，刚好我去的时候两种花都开了，
哦，真的吗？
对，
我好像没有特别看到花，
对我去的时候有看到两种花都开了，然后我两个都去闻，
嘿，有差吗？
有差，
真的
有差。有差，真的有差。
所以现在眼睛闭着，拿一个褐顶跟绿顶给你闻，你闻得出来？
闻得出来，
真的
闻得出来，有差，真的有差。我自己是比较，
那你可以形容一下吗？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褐顶的。
哎、欸，怎么说？
我自己比较喜欢褐顶的，因为褐顶的花它不是普通的白花香，
嘿，
对，它是有一点，对我来说就是有点橘子或是橙花、鸡蛋花
啊。
然后搭配茉莉花的那种，就是它有层次的，
它不是那么的清淡，
单一，对，它不是那么的单一，对，它可能强度我觉得跟绿顶的两株花都很香哦，就是因为 SL28 跟34都有开，在我去的那一天，我都有去闻，对，我都有去闻，每一种的花的味道真的都不一样。橘波旁
边，你是几月去的？
就一个半月以前去的，
okay,
过年前。
Okay.
对，过年前三个礼拜吧。
嗯嗯嗯，
对，然后去的时候刚好都那边都有些在开花这样，然后我就一个去闻，有花的我都去闻。
你很变态哦。
哎呀，就有花、欸，然后在那边享受一下它的那个花香，然后就发现每一株的花强度真的不一样。我真的得说，艺妓的花的强度真的比较好。
哎，你这个你没讲之前，我都没有在注意这件事情。我这次去我比较没有感受到花的香气这件事情、
我是刻意去闻啦，就是说我想要确认一下，大家在说的风味强度比较好啊，还是怎么样的啊？我想要透过我的感官去确认，然后我就去闻，然后就发现，哎，艺妓的花的香味真的比较好
哦。可是。你刚刚说你比较喜欢褐顶的，对不对？
对，褐顶的层次是比较，我觉得它带给我的感受比较多。
但是书上面都会写绿顶的风味比较好，
哎，可能过时吧。但是我只能说花的显性的东西给我的感受是这样子。
Okay, 因为花香不等于它的咖啡的风味呢、啊。
对对，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两件事情啊。对,
对
我只能说，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褐顶的花香。
嗯 嗯, 嗯，
对，它给我的感受是比较直接的。然后再来我还有很比较有印象的是 SL 系列的，
嘿，
对，他们的花香也是蛮强的，就强度啦，
哦、
对，强度，我讲的是强度哦，就是它的花香是有强度。哎，这个
比较香，可以闻出来这样子。
对对，哎，这个花香是比较明亮的，我是闻得到的。
嗯、
那比较闻不到的花香系列真的是铁皮卡， 就比较弱啦，还是有花香，但是比较弱，就是以香气的强度来说，我必须得说我的感官是觉得铁皮卡真的是比较弱一点点，但是我不能说铁皮卡种起来不好喝，因为有一个国家叫厄瓜多，他们的铁皮卡真的是超级强。
哦，真的假的？
对，铁皮卡
传统处理法吗？
对，就传统水洗，超级强。哦，对，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个人认为在各个地方
有没有可能他们还没去验品种而已？你知道，毕竟
这我不晓得。
台湾以前也是所有的咖啡全部都叫阿拉比卡，全部都叫铁皮卡，验了之后发现，怎么是 SL34 这样子？
对啊，对啊。但是我觉得以目前我的感官上面来体验来说，我就觉得说，铁皮卡目前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个人认为是它的显性的味道，我觉得比较弱一点点啊。
就比较像基本款的感觉，啊，
对，比较像基本款，它是有风味的，但是它就是比较，就是good 好，的那种感觉，就是好基本款，我有闻到，哦，花香，这样子，对啊，其他就觉得，哎呦这个，哎呦特别哦，嘿，这样的一个感受，就会有点。
那波旁的花香嘞，
也是一样白花香啊，但是它的香气就是比铁皮卡强。
你说一般的这种红波旁吗？
对，我看到的是橘生波旁。对，哦，啊，还有我看到最特
别的是橘生波旁，也算是比较特殊的波旁了吧？
对，我看到还有橘生一季的。
橘生一季？
对，它就比较尖，然后长得跟波旁很像，但是它又比波旁尖。然后我就问农园主，他说这株是不是？他说对，那株是橘生的一季。
哦，这个好特别，这个我没有听过。
对，就橘皮的这样子，所以其实有时候会是这样，就是可能他们都认为说，哦，这株是什么，可是其实结果或是还是要拿去做基因的定序才会比较确定，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也是一个还在探索跟建构资料库的一个过程当中，不是说都没有，就是有，但是我觉得这个 database 还是持续在累积当中。
对，我可以这么证明，就是因为其实屏东的发展其实也蛮早的，对，而且我甚至在很小的时候，2013年的时候，我就知道屏东有咖啡在种咖啡了，
也是日据时代留下来的吗？
这我不太清楚，但是就是开始在推广屏东咖啡这件事情，就是继古坑之后，然后屏东咖啡在做这件事情，这样，我那时候的农民就很多，对，那到现在。其实可以感受得到所谓的十年磨一剑的感觉。
他们如果从2013就开始坚持到现在，因为 我觉得之前有一次有一窝蜂的风潮，
对对，
但你说的这个等于是他们在那个风潮退去之后，他们还是持续坚持的在做的人
不多了，据我所知不多了，真的少到可怜，
真的啊，
真的少到可怜，
确实他们会有可能会有更好的经济作物的选择啊，
对，就是有一波风潮，种台湾咖啡一波风潮，可是这波风潮会面临到的东西太复杂了，
而且坦白讲，那时候的精品咖啡的这个概念也还没完全成熟了，
还没有那么成熟，对，目前来说我都觉得还没有那么成熟，在更之前我觉得更薄弱了一点点，
对
对，更薄弱一 点，那因为那时候那几年也没有太多的人才啦，我必须得这么讲，对，2015年以前没有这么多的人才在投入到，台湾的咖啡里面。
应该说那时候大家其实也都还在探索的过程啊。
对对，还在或许甚至在试种而已。
对
对，还没有走到试种完之后，纯化完之后，可能还要进入到后制这种的阶段。
因为像现在这几年蓬勃发展，像我们刚刚讲很多返乡青农，但其实你要想，这些人他们其实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
基本上是也有很多是退休的来种的，他们也是也真的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了，因为现在资讯比较开了嘛，
对，
然后也比较多资料啊，或者是比较多的从业人员愿意进山里面，对，真的进山里面真的是我个人觉得很有感的一件事情，
真的真的，我也是非常的，所以我在那个过年期间我就跟莫卡老板说，我们开播之后的第一集我们就来聊这件事，真的很有感，
对，而且我真的觉得是辛苦的，因为你看，采收有时候采收要两三天，OK， 然后采收的时候呢，可能一个人就一个便当了嘛，一个人先一个便当起跳，然后可能还要保利打，
不是速跑啊，
没有啊，是保利达哎，然后保利达，对，然后还有
保利达北河吧，这样一人一瓶保利达自备吧？
没有啊，不给不来啊，很奇怪，
真的假的？
对啦，有时候有些地区还是、哦、你知道吗？就是
成本比较粗呢哦，
哎，成本比较粗啦，对啊，所以就这个部分来说，就会面临到这个状态，所以豆子它当然会比较贵啊，因为台湾的消费啊啦，人工啊本来就是比较高的嘛。
你做这个结论好像是台湾咖啡贵是一个贵在保利达一样，
没有，它是一个必需品。
OK，
你也可以说
台
湾建筑
台湾人工比较贵啦，确实是、
啊。对啊，你也可以说台湾房价贵是因为保利达的关系啊，对不对？刷钢料管，对不对？人家也是这样讲。
台湾的经济奇迹啊，靠保利达撑出来，
靠保利达，对啊，维大利，威士比啦，维大利。
明仔亏了，今天给你穿本本。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前人种树，那我觉得以这样的庄园来说的话，
嗯，
如果先天有条件的话，然后也愿意去投入的，我觉得现在应该会比较好做。
嗯嗯嗯，
对，以现在这个时间点会比较好做，也比较有资料可以参考，
你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啦。
真的，我听农民讲啊，他们说光后制他们在研究的时候，
嗯，
国外的制程他们也有资讯，但是搬回来就是不能，就是不适合。然后他们也说了，他们只用了，例如说好这一个范围的水，跟好翻了两公里之外、嗯、去另外一边取水，回来做水洗之后味道也不一样，只有水改变哦。
就比如说可能我水里面它会有一些微生物或者一些菌，其实可能不一样，就导致我的水洗的风味就不一样。
对，导致了它不管是水洗还是怎么样的东西，你只要过了那个介质，他们都称那个叫介质，
嗯
OK， 过了那个介质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很现实、啊、同样的东西、哦、然后同样的制程，它只是分成两个东西介质不同，然后其他都一样就不一样。
像我有听过，比如说有些庄园他们会尝试，因为比如说我们常讲水洗、日晒、蜜处理嘛，那日晒是整颗晒，水洗跟蜜处理都会先脱掉那个果肉嘛。
对。
那也有人他是先日晒，整颗晒、嗯、晒个几天，我就再脱，脱完之后我再果胶残留，再继续做蜜处理。
再继续做蜜处理。
那这个对这个其实也是日晒加蜜处理啊，各种不同的尝试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有机会去庄园走走的话，我觉得会很有体验，说
真的
手上的那一杯咖啡不管是国内还国外啊，
嗯嗯嗯，
都要每一次的都要带着感谢的心这样子，我觉得真的是太难了。
对，其实我倒不是在感叹太难了这件事、嗯、我其实更多的心情我是觉得在台湾真的很幸运，就是
对
这么多环节这么多的资源，然后可以这样环环相扣把它串联起来，我就觉得哇真的是何其有幸可以在台湾，然后可以去，对于一个真的很喜欢咖啡的人来讲，我觉得你是其实去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就可以去探索跟见识到这个世界。
对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庄园去进去之后会有一个很大的感觉，是刚刚讲的那些东西是一个方向，是一个方向。那对我是从业人员来说的话，我会觉得说我应该要更好的扮演不管是贸易的角色也好，
嗯，
还是烘焙的角色也好，
嗯，就是你就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但是你要把你那个环节的部分给发挥的淋漓尽致。
对，我就需要例如说好，我是烘焙加上贸易嘛，生意嘛，对，那我就要去推广一些真的是还蛮不错的产品，还能蛮不错的农作物、
嗯、
对这个部分我就会有一个认知，我就说哇 我可能会更需要去精进这个部分，
会有一种使命感啦，身为一个从业人员的使命感。
对就会觉得说哎、欸，我不能够这么的青菜随便哎、嗯嗯欸，有什么东西然后我就怎么样处理、欸、
不能说啊，我反正只是个工作糊口饭吃而已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我就比较不会倾向这样子，我会反而会就是说哎、欸，有好的东西哎、欸，拜托给我、
欸、對，不要浪费，
不要浪费，拜托给我，然后我尝试走看看。
对
对，就是在庄园的部分啊， 对啊，所以我会觉得说，哎，这个螺丝在这个产业里面，我常常都说，隔行如隔山哦。那进去之后呢，才会知道说这个行业里面真正的辛苦点是什么。那
真的就已经不是隔行如隔山，而是隔个上下游就如隔山这样子
啊。对对对，就很扯这样。那我觉得在整体的庄园的发展，我觉得台湾咖啡理论上会更好，只要种的环节更加注意，因为其实台湾真的是农业王国、欸、
真的
是农业王国，因为有很多的问题在国外是找不到解决方法的，可是在台湾其实有非常多的资源、或者是说非常多的方向可以去搞，
对，
怎么样去处理。例如说可能他像农民他们就聊到说、欸、他其实在很一开始的时候不太知道怎么办，怎么办的意思是说后置怎么办，或者是说、哦、遇到肥料农业的这种的东西的时候怎么办。
嗯
OK， 老人家可能用经验你知道吗，用经验啊，这个就怎么样，但是要精致化的时候这个一定要管理嘛，
是
对，这一定要管理嘛，所以他们就会在台湾就会有很多这样的资源，例如说可能这些状态然后是怎么样，他们就有办法找到人问然后去处理，然后就可以做得更精致。
而且台湾的田间管理其实是有 APP 可以去做监控的、哦、就是你现在是缺什么营养物质啊，或是缺水啊什么，它是可以用 APP 来做管理的。
没有错，这些东西其实很多时候，像我最近就有认识一些他们其实就是在做农业的器材的，
嘿，
器材的，他们其实也都是拿政府案的资源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政府的资源
也是不遗余力的在 support。
在 support， 我觉得真的是在 support 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这种东西，农业这种东西做出来之后，他们可以其实就可以连贯性的，可能什么作物啊什么东西都可以一起弄，
嗯、
哦、那可能五谷杂粮或是说是果蔬类的、哦、怎么样的，他们就可以一次给它弄起来这样。对，所以这是我去庄园之后我觉得蛮有一个感觉的。那再来是我喝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说台湾的以现在这样再发展下去，真的走向巴拿马，或是说直接去比国际赛的 COE，
嗯，
这的确不是一件不能吃穿的事情。
不能吃穿，
就是说，人家说，我种咖啡，你是有办法养家糊口吗？
懂、哦，
对，你有办法养家糊口吗？之类的。OK， 当然可以养家糊口这件事情有很多因素嘛，例如说可能要去曝光，那时候反正什么，人家会讲说什么。酒香不怕巷子深，那其实我觉得 后面的另外一句话人家没有讲的是本多终胜的。
对啦，因为确实因为台湾有台湾的一些条件嘛，比如说你不可能完全的大规模生产，再加上你的人力成本比较贵，所以你要走的路线就像这个我们很久以前可能第一季还第二季聊过嘛，就是你不能完全走小农的路线，而是必须走庄园的路线。
对，
那这个成本叠在那边，它相对的就会是一个，不管是资本的门槛，那或者是说你必须想办法打出国际市场，你光要靠台湾的内销市场是应该是真的养不活啦。
对、啊，
但是如果你真是可以打得开国际市场的话，那也许就是又有是怎么样另一片天地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就
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然后我喝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这个拿去丢 COE 应该会蛮好的，因为干净度很好，甜感很好。对，拿去 DOCOE 的赛制的话，应该都可以拿到不错的分数，甚至我觉得都会有人要来采买。
对，所以我觉得听众朋友听到这一集的话，真的你们有机会，你们可以慢慢的去接触台湾咖啡，因为我知道大家一个心声都会觉得台湾它的咖啡太贵了，可是其实我真的觉得，也许在未来五年十年后，哇，你会回想起来现在的价格或是水准。欸，其实可能到时候你回过头来看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其实是相对比较便宜的哦。
对啊，现在艺妓国外的艺妓随便都很可怕的价钱，我有点是有时候我都买不下去。
对啊，因为台湾现在我觉得毕竟它还是在一个发展期的阶段，所以也许你现在是可以用比较实惠的价格就可以喝到不错的品质。
对啊，我觉得台湾的庄园有机会可以去走走啊，然后上山呢，上山呢，我觉得如果有结果的话，有没有？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吃果实，
对，我看到什么我都吃或闻这样。
你这大变态呢，不是这边闻就是那边吃。
但是我有问，
卡来
出
来，
哎呀、啊啊，我有问啊，我有问说，哎、欸，这可不可以吃？
对啊，通常都可以啊，欸、体验啦。
对，然后他就说可以啊，哦啊就你摘了啊，记得先洗锅，因为上面有还是再怎么样、欸、还是一定还是会施肥嘛，哈、
哦、啊，还是因为我没有洗，我就直接吃
啊，我不晓得，对，反正我就吃了橘生益剂啊，然后波旁啊，然后 S 二三四啊，然后只要有结果的我都吃，当然益剂的味道吃起来真的是比较不一样。我个人
啊，荔枝，
对，我个人就觉得，哎、欸，荔枝，哎，然后有一些吃起来就是樱桃的味道，哦，嗯、就是那种樱桃味这样子、嗯嗯。对，那有一些就是吃起来可能就是有像樱桃味的话，大概伊索比亚的七四一零吃起来也是樱桃味，那边有种一颗、
哦，
对，七四一，
那边有种伊索比亚
七四系列的，有种伊索比亚，这样、哦、吃起来就是樱桃的感觉这样子。对，大部分都是樱桃啦，大部分都是樱桃。对，嗯、啊，就是唯独那个益剂、嗯，绿顶益剂。
哎，
啊，我没有吃到鹤顶的啊，因为鹤顶的没有还没有结果。
鹤顶的你只闻到
花香，
对，
我只闻到花香就开花，然后那是绿顶的有结果，对，有几颗我就把它拿来吃，然后就吃起来就哎呦绿汁哎，然后觉得哇、哦，这感觉真的是蛮好的。就感觉蛮好的，
因为 我有吃，但是我其实我没有吃到荔枝的味道，哦、但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我吃到品种不是还是什么。
其实就可能就是你吃起来就是水果樱桃的感觉了，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嗯、那我会觉得我会直接联想到比较接近荔枝的感觉这样。
OK， 对啊，其实蛮多人都会说去吃益记的果实会有荔枝味。
对啊，然后当然还会看到一些地上的一些龟基吧咖啡啦齁，
你有看到啊？
有，
啊、你有捡起来
很多呢，好几条哦的。然后很多人这边怂恿说：“哎、欸，这个很珍贵呢。”然后那个农场主人就说：“啊，那个都当垃圾啦。对，那、啊、他们还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猴子啊。
对啦，他们会去破坏农作物。
对啊，他们说那个很讨厌哦，无法沟通的。然后三枪也会哦，还三枪也会去吃，嘎嘎嘎，然后他们也会下来吃这样。而且最三枪啊那些都还好。嗯，麻烦就是猴子，因为猴子会爬，
对，
会爬过那个围篱，
哎，防不胜
防，怎么围都没有用，防不胜防。对，他就说他只能跟他们说，哎、欸，拜托不要吃那么多这样。
但我就很好奇，咖啡果子也吃不饱啊，所以猴子他来吃这个是加 KB 的，
没有种的好的他们都知道
哦。
哎、欸，以农民他们的经验，我因为这个问题我有问，然后说，哎、欸，那其他地方也有东西可以吃啊？
对，
然后他就说，
我意思是他吃不饱啊。他现在猴子他也是茶余饭后也会想要来吃一下吃卡就对他们其实不吃饭不吃卡这样子
嘿、hey, 就是来吃架
饭后甜点这样子
嘿、hey, 可能是这样子那但是他们就说他们会成群结队了下来、对吃到好的他们会成群结队了下来所以有时候他们在他们说他们收成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是跟猴子抢时间
不能这么搞来吃下午茶然后猴子大军就过来这样子
对他们就会跟猴子抢时间，例如说可能今天没有采完、嗯，下班了，隔天再过来不见了，
被吃光光了，
被吃光了，
这也是这是蛮困扰的，
很困扰啊。所以我觉得，反正是有机会上去参观的听众朋友，就是可以
跟他们聊
聊
这些事情，很有趣啊，真的。
对对对对，就是与天与自然和平相处的方法，
真的，
对。很特别。
好啦那今天呢，尼城跟木卡老板，我们就你看我们这样欲罢不能、兴高采烈的在分享，我们
对讲不完嘞、欸，好想要再讲哦。
对对对，我们各自分享，我们去这些咖啡庄园之后回来的一个很兴奋的心情来跟大家做分享。那
是
我觉得大家真的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走走啊。你也许你就是把它排成一个行程之一嘛，那你可以顺便去旅游，不管你是去屏东啊、台南啊，或者是云林、嘉义，可能都会有这些咖啡庄园。所以大家不妨出去玩的时候，就是也可以把这个排进去当你的参考行程之一去参观咖啡庄园。那希望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也可以出现我跟木卡老板，我们去做这个卡卡城的批次，
yeah.
好不好？我们现在许一个目标，就是我们未来几年看能不能去做出卡卡城的批次，这样子。
好的，这好兴奋啊！我好兴奋哦。
对。因为 这一次我就参与了一个日晒，虽然说我不知道他现在晒到怎么样，
okay.
但是我那一次采收下来的， 我就说那我来做日晒，然后就在那边晒这样子。
OK OK，
很有趣啦，就是跟大家分享、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咯，我们是卡城咖啡吧，我们下周见，拜拜
Later。